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今天是我第二次在主日讲道，
今天是牧师第二次在这里做主日的讲道。
但是在过去有半年一年多我都一年吧，我都在每个月的一个星期六我都有来你们团去分享。
但是过去一年之中，我亦都有好多牧师，亦都有好多次在星期六来到我们的团契分享。
所以如果你星期六有空的话，改次我来的时候欢迎你来。
如果你们星期六有得闲的时候，牧师有来的时候，你们欢迎你们一起来。
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对圣经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
牧师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大家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
这是这时代的需要。
这个是时代的需要。
也是教会今天所面对的危机。
也都是教会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危机。
所以希望下次能够看到你们。
希望下次可以多些看到你们。
我是来自中宣会总会的叶牧师。
而牧师是来自中宣会总会的。
所以首先恭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首先恭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因为等下次我跟你见面的时候要好几个月以后了。
等下再见到大家就可能是好几个月后。
好，圣诞节是一个怎么的节日呢？
圣诞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
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时代，圣诞节早已经沦落成购物和度假的日子了。
在这个越来越世俗的时间，圣诞节已经沦落成为一个购物和这个娱乐的季节。
所以在美国很多地方他们都不说不会跟你说 Merry Christmas。
所以在美国现在很多地方都不会说跟大家说圣诞快乐。
说什么？
说什么呢？
Happy Holidays。
Happy Holidays。
所以他们要 Happy Holidays。
所以他们是要节日快乐，
他们不要 Christmas。
他们不喜欢圣诞，
唔中意 Christ，
唔中意基督，
基督，因为基督唔中意基督，所以佢有圣诞节，但都他们需要圣诞节，但是却不需要不喜欢基督在里面。
佢哋需要圣诞节，但系唔需要有基督喺里边。
而且今天太多的商业的包装，也使到人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而且今日嘅商业包装令到人嘅思想越嚟越模糊。
包括基督徒也好，到了这个节。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包括基督徒都好，到了这个阶段
就想到要怎么去购物啊，怎么去策划我的 long holiday 的那个那个计划啊，
就想着怎样去买东西和扣先这个长假期。
所以这一切呢都渐渐取代了圣诞节真正的内涵。
所以这些也都损害了圣诞节真正的内涵。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都可以再次回到圣经里面去了解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每一次圣诞节都给我们可以回到来思想圣诞节真正的意义。
特别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跟我个人有怎样的关系，
特别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和我自己个人有什么关系，
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题目，
也是牧师想跟我们分享今天的题目。
圣经呢就取自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
圣经经文就在约翰福音一章六至八节。
好，你请听我读这三节的经文。
牧师会读这三节的经文。
好，圣经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我再读一次广东话的，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我们同心祷告，按着的祷告，
我们一起在祷告。
父神，我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读了你的话，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永恒的心意，更赐给我们有顺服的心，顺服的耳朵，活出你话语 在我们生命的要求，以致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像约翰在世上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好，先考大家一个圣经的问题，
先问问大家一个圣经的问题。
四本福音书你们都非常熟悉哦，
四卷福音书大家都很熟悉嘛。
好，耶稣基督在开始服事以前记载一件事情是四本福音书都有的。
耶稣基督在开始服事之前啊，行了一件事，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的。
是什么事？
是什么呢？
嗯，什么？出生 ？OK， 这三出他的出生只有两本才有的。
他的出生只是两本有的，
只有马太和路加有的。有一件事件，四本福音书都有的。
有一件事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讲提到的。
其实我今天讲到都给了你一个暗示了嘛，对吧？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的洗礼，以及为耶稣主耶稣的见证，
就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的洗礼，同埋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四本福音书都有的，所以给我们
四本福音书都有的。
但是呢，耶稣基督有关这个约翰的记载呢，约翰福音就特别不一样，
特别是关于约翰的记载，约翰福音里面就是特别好的，
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所 不同完全不一样的，
同其他三本福音书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约翰福音对约翰这一段的记载 有怎么不同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今天就来思考在约翰福音里面对约翰这一段记载有什么不同。
好，如果大家熟悉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一开始的一到十八节是一段非常伟大的经文。
如果大家熟悉约翰福音的话，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一到十八节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
它主要是记载道的先存性，
它主要是记载道的生存性，
先存性、就是在创世之前这个道就存在了，
就在创世之前这个道已经存在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对道如何成为肉身有这非常清楚的记载。
所以这一段关于道怎样成为肉身都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所没有的，
而其他三本福音书是没有记载的。
而刚才我们读的三节经文呢，就出现在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
刚才我们所读的三节经文就是出现在这一大节的经文里面。
所以你读经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
所以读经的时候需要问一个问题，
这段经文本来是针对耶稣基督 的先存性和道成肉身，
这段是讲于耶稣基督的生存性和读这个道的福音
先存性、那为什么会突然插进了这有关于约翰的这三节的经文呢？
为什么会有插入这个有关约翰这三节的经文呢？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是作者故意把这三节经文加插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作者故意将这三节的经文加在里面的。
然后真正的意思，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约翰也没有告诉我们。
没人知道，因为约翰都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从这整段的经文来看，就可以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跟道的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在里面。
这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和道这节的经文是有很微妙的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来了解约翰跟道的关系，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我们希望藉着经文来了解约翰和这个道的关系，也都可以叫我们自己明白到我们和神的关系。
好，我们就来看首先第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
It doesn't work. 有插进去吗？你再出来再入过去。你帮我按。你 escape 出嚟再嗰个唔系你嗰个 file 啊 ，s 太过依赖科技又很不好，但是我不想用 PowerPoint， 我又觉得帮不到你们能够加深你们对道的，所以就很挣扎。有些时候我是想不用 PowerPoint 啊，让你们能够专心，但是我是担心你们是专心不了的。没有东西看还可以专心得了，明白吗？没有东西看啊。
太过依赖科技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不将它放上 PowerPoint， 牧师跟着大家没有东西看，也都不会专心。
还有就是我提议你们 upgrade 一下你们的电脑。
所以提议大家可以 upgrade 一下电脑。
OK， 第一章。
OK。
冇，翻返去。你将我的秘密全部都讲晒咗。啊、他把我的秘密全部揭开了了，就没有惊喜了的，兄弟们。啊，下次我带我的电脑来好了，我知道了。啊，对，我提一下 upgrade 一下你们的电脑吧。OK， 好，来，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关系就是，约翰是为道而被差遣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约翰是被道所差遣的，
为道
所差遣的、
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差来的，名叫约翰。
第六节那里说明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约翰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这个动词，其中一个呢就是差遣。
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动词，其中一个就是差遣。
然后总共出现了60多次以上。
总共出现了60多次。
差遣都读，就英文就很简单，是 send。
差遣就英文就很简单，叫做 send。
就是把它送出去的时候。
送出去的意思。
然后这个被送出去的人，我们看到他有名字的。
这个被送出去的人，他是有名的。
给我们看到他是有血有肉的人。
俾我哋睇到佢系有血有肉嘅人，
跟你跟我一样的，
同你我一样噶。
然后圣经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个被差遣里面呢，有包含至少三重很重要的关系。
从呢一点，我哋睇到呢个差遣出去有三重好重要嘅意思。
第一就是一个差遣者跟一个被差者的关系。
第一就系差遣者同呢个被差者嘅关系。
然后神是那个差遣者，约翰是那个。被差者，
神是这个差遣者，约翰是这个被差者。
然后神按照他主权把他要使用的人差遣出去。
神按照他的主权将他要用的人差遣出去。
然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指着约翰说，这人就是当来的以利亚。
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都讲到，指着约翰说，这个就是当差来的以利亚。
所以给我们看到约翰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出于神的旨意，
这个也都是给我们看到约翰来的也都是出于神的使命，
出于神的差遣，
出于神的差遣。
然后跟具体来说呢，
根据体来讲，
约翰是被神而为道而差遣的。
简单来讲，约翰是为神被道而差遣的。
然后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被差者的权柄和能力。
第二样就是被差者的权柄和能力。
所以当神要把一个人差出去的时候，
当神要将一个人差出去的时候，
他一定会给予他权柄和能力，
一定会给他权柄和能力。
就好像他把门徒差出去传道，把70个使徒差出去传道，他就把他这个传福音的权柄赐给他们。
都好似佢差个门徒出去，12个门徒出去嘅时候，70个使徒出去嘅时候，佢都俾佢权柄同埋能力。
所以为什么使徒约翰可以那么大胆的责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甚至是希律王？
所以点解呢个约翰可以咁大胆嘅去责备当时嘅法利赛人、犹太人同埋希律王呢？
因为他是带着神的极大的权柄，
因为他带着神极大的权柄在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当神要差遣人出去的时候，
所以人家说当神要差遣人出去的时候，
神一定会先装备我们，
神一定会装备我们。
好，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呢，
这个是第二点。
神的差遣一定带有目的和或者是使命。
第三点就是神差遣一个人出去必定有他的目的和使命。
所以换句话说，被差者 被差出去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差遣者所定的旨意。
简单来讲，就是被差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被差他出去的使命。
所以这个完成神的旨意就是成为被差者整个人生的使命。
完成神的旨意就是这个被差者整个 人生的使命。
所以他一生活着就是要来完成这个工作。
他一生活着就是要完成这个工作。
然后从四使徒的生命看到他一生只为一个使命而活。
我们从使徒约翰身上看到他一生只是为活着只是为一个使命，
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和他的见证，
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和见证。
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被神差遣的生命，
所以施洗约翰是一个被神差遣的见证。
同样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被神差遣出去的，
同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差遣出去的。
你知道在哪里吗？
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七月的时候来讲道的时候讲过这段经文的，
在七月牧师来的时候已经讲过这段的经文了。
不过我不会奢望你记得哦，
不过不会希望大家记得的。
好，主耶稣复活以后 跟门徒显现，跟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主耶稣在显现的时候对他们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都照样这样差遣你们。
约翰是被神为道 而差遣的，
约翰 是神为道而被差遣的。
基督徒本身是道被道而差遣出去的，
基督徒是实在是为因为道而被差遣出去的，
被道被道
被道而差遣出去的。
那个道啊，就是耶稣基督那个道，我们本身是被这个道，这个耶稣基督所差遣出去的。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就是我们就是被这个道而差遣出去的。
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所以当我们说基督徒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只说对了一半，
只讲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
就是我们同时也被差遣回到世界里面去，
同时我们也都是被差遣回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上帝不是把你从世界呼召回来就等着上天堂，
上帝不是将我们就在从这个世上呼召出来就在那等着上天堂。
你想了这么快啊？
你想得这么快，
你还有我们还有使命待完成呢，
我们有使命要完成的。
所以神又再次把我们差回到世界去完成他所定的旨意，
所以神又将我们差回世界里面完成他的我们的使命。
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和使命。
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非常明白我们的身份和使命。
你的身份和使命都是尊贵的，
你的身份和使命都是尊贵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糟蹋了我们的身份和使命。
很多时候我们是糟蹋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你的身份是你是神的儿女，
你的身份是你是神的儿女，
还有什么比做神的儿女来得更珍贵？
有咩比做神嘅儿女嚟得更珍贵咧？
你有神的儿女，你不满意，你不满足。
你可以做神嘅儿女，你都唔满意唔满足。
你要去做世界的儿女。
你要做世界嘅儿女。
你知道你上帝呼召你的身份有多尊贵？
你知道上帝呼召你嘅时候，你嘅身份系有几珍贵？
你是神的，你是神的使者，
你是神的使者，
你是神的仆人，
你是神的仆人，
不只是我们牧师才是的，
不是单是牧师才是的，
每一个
每一位
都是神要差遣出去的，
都是神要差遣出去的。
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真的是回到世界里面去完成他的使命呢？
但是今天我们有几多个可以回到这个世界上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呢？
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只是去完成我在地上我自己的使命。
我们当了基督徒之后，只是希望我们在完成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自己的使命。
不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只渴望，我们只想到要去完成我自己在地上的使命。
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只是想完成我们在世界上的使命。
我们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没有为那个被呼召我又差我出去的那位神而活。
我们是没有为这个呼召我们差遣我们出去的而活，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变得很贫穷，
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很贫穷，
我们的教会也变得很贫穷，
我们的教会也变得很贫穷，
神的使命被耽搁下来，
神的使命被耽误了，
福音的工作没有被传开，
福音的工作没有被传开。
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圣诞节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
这个就是神要在圣诞节里面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被差者，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被差的，
你有被差的使命，
你有被差的使命，
所以你就得要去明白你所差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你就要去明白你被差的使命是什么。
你看在过去基督教的两千年历史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这名字，我就随便列一些，
你看过去二千年基督教就出现了很多个名字，现在只是简单的列出来一些、
有些你们很熟悉，
有些你们很熟悉的、
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神所呼召，
都是神所呼召，
但是也再次差遣出去的，
再次差遣出去的，
完成神很特殊的使命在他生命的，
完成神很特殊的使命在他们生命里面。
我总要过我帮我按一下，还有一个的，没有，不见了。OK， 好了，没事了。OK， 好，我还有一个是告诉你，这些人的目的被差遣的目的是什么？
仲有一个就系讲关于呢啲人被差嘅目的。
啊，没关系，你就回去自己找，如果不熟的话，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一旦你当了基督徒。
换句话讲，弟兄姊妹，一旦你做了基督徒，
你不是只是想着要就得那个永生就够了，
不是只是想着得到永生就够了，
而是怎么去明白上帝呼召你的使命，
实在是要你明白神为什么要呼召你的这个使命，
你一生就为着那个使命而活，
你一生就要为这个使命而活，
为了满足神呼召你的旨意，
为要满足神呼召你的旨意，
也使到他的名能够在我的身上能够得着荣耀，
也都可以令他的名在我自己身上得到荣耀。
好，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我们都是被差者，
我们都是被差的。
好，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就是
约翰是被神差来为道做见证的，
约翰是、被差为作为道作见证的，
对，这是第二个，
这个是第二点，
很重要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第七节说，这人来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第七节那里这样说，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这里的光就是指基督了、
这个光就是指基督了，
所以见证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keyword 在约翰福音里面的，
见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在约翰福音里面的，
然后也出现有四十多次，
也都出现了四十几次，
单单七节八节就出现三次了，
单单七八次就出现了三次，
这所有的见证呢都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
所有见证都是为耶稣基督而做的、
其中包括父神的见证，
其中包括父神的见证，
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
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
旧约圣经的见证，
旧约圣经的见证，
门徒的见证，
门徒的见证，
圣灵的见证，
圣灵的见证，
以及这里所提的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
以至现在所提及的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
好，我们来问一下，施洗约翰如何为道做见证呢？
想问一下大家，施洗约翰怎样为道做见证呢、
这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我们也晓得如何为耶稣做见证，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怎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好，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
我们看两处的经文，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第一段系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嗰度咁讲：次日，约翰看见耶稣也来到他那里，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那这个见证呢，就说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正的目的了，
这个见证就讲明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真正的目的了，
为要代替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要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唯有当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他才有资格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
唯有耶稣基督啊，完完全全嘅成为一个人，佢先至可以代替人嘅罪死喺十字架上。
啊，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嘅人，啊，
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嘅人，
啊，否则他就没有资格代替世人死在十字架上。
唔系咁样，佢就唔可以代替世人死喺十字架上。
所以为什么道要成为肉身，就是这个原因了。
所以点解道要成为肉身，就系呢个原因啦。
这是第一处，然后第二处呢，就是一章三十四节。
第二点就喺一章啊32节、
啊。很长，我就总结哈。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就怎么降在身上啊，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圣经嗰度咁样讲，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经见圣灵，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好，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嘛？
我哋要问大家，我哋亦都系神嘅儿子。
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子啊！
基督徒亦都系神嘅儿女。
那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跟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有差别吗？
基督徒作为神嘅儿女，同埋耶稣基督做神嘅儿子有冇差别呢？
在什么方面差别？
喺咩方面嘅差别呢？
在本质上的差别，
在本质上的差别，
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永远还是一个被造物，
我们永远都是一个被造物。
但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
但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
他本身就是神，
他本身就是神，
所以这个差别就在这边。
所以个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
他的代赎的功效才能够永永远远，
他代赎的功价才可以永永远远。
他不单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不单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也必须要是一个完全的神，
也都需要是一个完全的神，
救赎的恩典才能够得以完成，
救赎的恩典才可以得到完全。
不然就算我们的死，我们就是罪人的死罢了，
不然我们的死就是一个罪人的死了，
对其他的罪人是完全没有果效的，
对其他罪人是没有果效的。
所以综合来看，耶稣啊，施洗约翰在这边的见证呢，是提到耶稣基督两个很重要的我下面还有的没有，不见了，没有了啊，听我们的老哦，告我们的啊 ，OK 啊，好嘞。好了，我就听我说好了。好，在这边指出两个很重要的有这个见证两方面。
第二指出两个很重要的见证。
一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所事，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所为。
一个基督是耶稣基督的所属，同一个是
所事。
所事。
所为。
所为。
就是他是谁，所事他是谁 ,being,
但是他所持是哪个，
他是哪个，
他是哪个，
他是谁啊，是谁人啊，他，
okay.
是 being, 这个是他的作为，他的 doing。
第二个就是他的作为。
啊，没落去了，不用下去了，没关系。就停在那边好。好，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是谁，他又做了什么。
就是耶稣是基督是哪个，他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传福音两个很重要的见证来的，我们出去传也是在传耶稣基督是谁，然后耶稣基督做了什么。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很重要的，我们是要告诉人听耶稣基督是谁，他根本做了什么。
施洗约翰的见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人的见证，见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本身就是神，
他本身就是神。
然后 他告诉世人他做了什么，
他告诉人听他做了什么，
他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就神的救赎主义，
成就神救赎的主义。
这两点就是今天我们福音的中心，
这两点就是我们今天福音的中心，
也是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亦都系我哋今日出去传福音好重要嘅内容。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否则，你只要记得这两点，你就能够跟人家传福音啦。
所以你根本系唔需要咩嘅手册，你记住呢两样就可以出去传福音啦。
然后施洗约翰在这边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教义，
亦都俾我哋睇到另一个好重要嘅神学教义。
耶稣基督必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还和完完全全的神，他才有资格成就这个旨意。
耶稣基督必须要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完完全全的神，才可以成就这个旨意。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系统神学里面的神人恶性，这个教义。
所以这个也都是系统神学里面的神人异性，
神人恶意啊，异性，
神人异性，
嗯啊，这个是一个奥秘。
这个也是一个奥秘，
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到为什么两个不同的性能够在一个人的身上，
也都没人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两个这样的性可以同样在一个人的身上。
凡是跟你讲得清楚的人，
凡是可以跟你讲清楚的人，
不用问阿贵，
不用问什么人了，他一定是异端，
明白吗？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是解释不清楚的，他认为他的是对的话，他一定是异端的。
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如果他认为是对的，一定是一个异端。
你就把它写下来，以后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问清楚好了。
你将它写下来，将来我们面对面的时候问清楚就行了。
我们不要以为这两节经文，我们现在从事后看回去这两节经文，我们不觉得这两节经文有多伟大。
我们现在这样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不会觉得这两节的经文有多伟大。
回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那个时候，
回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谁认识耶稣基督？
谁认识耶稣基督？
如果你的妈妈回来告诉你说，我隔壁的阿明他是神呢，
如果你隔离的人告诉你，我的妈妈是神，
你妈妈回来告诉你隔离那个
那是神
啊，你要怎么说？
你会怎么说？
你傻的了吗？人家骗你了，你
傻的，人家就骗你了，
明白吗？但是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他可以不怕人对他的任何的批判，他跟人见证说他就是神的儿子。
但是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他不理其他人的批判，他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的羔羊，
他就是神的羔羊。
这个见证是划时代的见证，
这个见证是一个划时代的见证，
就是今天的我们也讲不出这句话在我们生命里面，
但是好今时今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讲不出这样的说话。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没有惊讶没有惊喜，
就是今天我们读经没什么惊讶，
因为我们
觉
得我对圣经太认识了，
因为我们对圣经太认识了，
我读前一句我知道下一句的结论是什么，
我读前一句我已经知道下一句是说什么。
你要想看在那一个时代，等待弥赛亚那个时代，突然有一个人这样子做见证，
你要想想在那个时代等待弥赛亚的时代有人这样的见证，
那个是一个很震撼的，
是一个很震撼的。
约翰可能也会被石头丢死的，
约翰可能也都会被石头钉死的。
所以就恳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每次回读经的时候，我们先把我们之前对经文的认识全部暂时放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再重新去领会圣经要跟我们说的话。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将我们的意念放开，可以重新的领受神给我们的话。
除了这个见证呢，其实施洗约翰也扮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除了这个见证，施洗约翰也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我觉得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了。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一样了。
请问旧约里面哪一位先知是最后一位先知？
请问大家知不知道旧约里面哪一位先知是最后一位先知？
姓什么的？
叫什么名字？
姓马的。
姓马的。
他叫拉基。
马拉基。
哎呀，这个你们都简单的，你们都要答得出哦。就最后一本先知书嘛。
就是最后一本的先知书，马拉基书。
过后四百年就再没有出现先知了，
之后就没再出现先知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沉默的四百年，就这个原因了。
所以我们就称为沉默的四百年，
一直到施洗约翰的出现为止，
一直至到施洗约翰出现的位置。
你看犹太人等了四百年才等到施洗约翰，
你看看犹太人等了四百年才等到施洗约翰。
你说施洗约翰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崇高？
你睇下施洗约翰喺犹太人佢哋嘅心里边有几崇高，
非常崇高，
非常崇高。
但是施洗约翰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
但系施洗约翰嘅出现亦都唔系偶然噶。
其实早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预言了的。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了预言了、
就是以赛亚书那边
就在以赛亚书那里讲的，
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秀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个是施洗约翰自己做的见证。
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就这样讲，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呼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什么叫修直主的道路？
什么叫做修直主的道路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从大人物出差的时候出巡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吧，对吗？
我们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就是好像大人物出差的时候
就有很多开路先锋啊，
就有好多嘅开路先锋，
就是警察为他开路嘛，
系咪有警察开路，
让他的车辆可以通畅无阻的经过嘛，
俾佢嘅车辆可以通畅无阻嘅经过。
施洗约翰其实的功用也是类似的，
施洗约翰嘅功用亦都系类似嘅，
但是不是为耶稣基督开那个路，让他走得可以比较好一点。
就是为耶稣基督开路给他行得好一，
而是预备人的心，
而是预备人的心，
让他可以真心悔改，
让他们可以真心悔改，
好迎接弥赛亚的降临，
可以迎接弥赛亚的降临。
其实当我想写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个 很深的领悟。
当牧师写到这一这个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领会，
也是我非常感谢神的一个地方，
也是牧师非常感谢神的地方，
也是我们常常基督徒很不珍惜的地方，
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不珍惜的地方。
你看在某一个意义上面，所有的基督徒也是基督的开路先锋，
在某个意义上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开路先锋。
明白我说这句话吗？
明白这句话吗？
施洗约翰是基督第一次来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是基督第一次来的开路先锋。
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今天所有基督徒，
预备人心，
预备人心，
等待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
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你不是在做开路先锋的工作吗？
你不
是
在做开路先锋的工作吗？
虽然圣经没有 白纸黑字的写明这一点，
虽然圣经没有白纸黑字的写明这一样，
你的功能就是这样子，
你的功能就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人心等待基督的再来？
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人心等待基督的再来？
可能今天我们都不确定基督会不会再来，
可能今天我们都不会确定基督会不会再来。
那么今天可能基督徒因为这样的信息也很难很少讲，末世论的信息在讲他很少讲的，我们是就活在当下的，
这样的信息牧师也都很少在讲台讲，我们也都是活在当下的，
所以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活在基督再来的那个亮光之下的，
我们不是活在基督再来的亮光之中。
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千真万确的会再来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千真万确会再来的时候，
那再来的话你要交账的话，
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交账的时候，
你还活得这个样子啊？
你还是不是这样呢？
你明白了吗？
你明白吗？
你看我们基督徒多亏欠，
你看我们基督徒多么亏欠啊，
也是我们传道人变成很唠唠叨叨的，就
你都是传道人觉得很羞愧的，
不是羞愧，是暗沉啊。我就变成一个老人家，暗暗沉沉，就是一天天暗你们啊，我传福音啊，传福音啊，时候啊，爱主啊，啊，不过也好的，传道人的工作才有得做的，
这样都好，传道人的工作有得做嘛。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尊贵的一个工作来的。
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很尊贵的工作，
预备那再来的王，
预备那个再来的王。
上帝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尊贵的职分来的，
上帝给我们这个非常尊贵的职分。
好，最后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我们要问施洗约翰为神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
经文最后一个部分说，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经文里面说叫众人因他而可以信，
换句话说，众人不信的人可以因着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而可以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叫那些不相信的人，众人可以因为施洗约翰的缘故可以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约翰的见证不是为他自己而做的，
所以约翰的见证不是为他自己而做的，
而是为道而做的，
是为道而做的。
所以他的见证不是要叫人认识他，
他的见证不是要人认识他，
而是要叫人认识耶稣基督，
而是要叫人认识耶稣基督。
你看我看哦，这位我这边就没有了，哦没有了，我再讲。 OK， 你看我，如果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施洗约翰自己的徒弟哦，来问施洗约翰他是不是基督。
我们要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施洗约翰的门徒去问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不是基督。
那约翰就做为他为基督做了见证以后，
约翰就为基督做见证之后，
他两个门徒就离开约翰跟了耶稣去了，
他两个门徒就离开约翰去跟耶稣了。
但是你看约翰一点都不生气，
但你看约翰一点都没发怒，
没有说耶稣你抢了我的门徒，
没说耶稣你抢了我的门徒。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我只不过是为光做见证，
我只不过是为光而做见证，
我做的见证是要教人去跟随他，而不是跟随我，
我做的见证是要人跟随他，不是跟随我。
所以弟兄姐妹，人的见证很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人的见证是很重要的。
上帝没有叫天使为他做见证，
上帝没有叫天使为他做见证，
上帝叫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做见证，
上帝叫我们这班不配的人为他做见证。
约翰施洗约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施洗约翰提醒我们一件事，
你不要把人带回到你的面前，
你不要将人带回你的面前，
你自己的面前，
你自己的面前，
在教会里面搞小集团，
搞小集团，
你要把人带回到基督的面前，
你要将人带回基督的面前，
建立一个基督的一个的群体，
建立一个基督的群体，
别人不需要信你，不需要跟你，
别人不需要信你跟你，
是要跟基督相信基督，
是要跟基督相信基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
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
给我们的使命，
给我们的使命，
去你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还有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处，
不要记得还有另外一段，
好，我们常常记得这一处罢了，你要另外一处你才是对大使命有更完整的，就是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你要去做我的见证人，
你要去做我的见证人，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所以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一离开这个教会，一站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一离开教会，站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就是一个见证人，
我们就是一个见证。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的生命就要让人看到基督，
你的生命就要被人看到你是基督，
你的生命就要彰显基督，
你的生命就要彰显基督，
你的生命就要散发基督的香气，
你的生命就要散发基督的香气，
让别人看见你的行好行为，
被其他人看到你的好行为，
而认识基督，
而认识基督，
归荣耀给基督，
将荣耀归给神。
这个是道成肉身跟我们的关系，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跟我们的关系。
好，最后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施洗约翰被差是为了要高举道，
施洗约翰被差是为了要高举道。
那刚才我提了，当施洗约翰跟他的自己的门徒做了见证以后，门徒就跟耶稣去了。
刚才牧师也都讲过，施洗约翰是为他的门徒做了见证之后，门徒就跟耶稣而去了。
他完全不生气，也不妒忌，
他完全都没有生气、嬲或者是妒忌。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呢？
好，第八节就告诉我们。
第八节就这样告诉我们了，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换句话说，施洗约翰很清楚知道 他不是基督。
施洗约翰，换句话讲，施洗约翰好清楚地知道佢唔系基督。
他只是要来为基督做见证吧。
佢只系要嚟为基督做见证而已。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本身啊，施洗约翰就说了，有很多从耶路撒冷的人来问约翰施洗约翰他是谁。
跟住我哋睇到有好多人喺耶路撒冷嚟问约翰，施洗约翰你系边个？
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说明我不是基督。
喺二十节佢嗰度就话明，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
然后这是施洗约翰跟道的第三重关系。
呢、这个就系施洗约翰同道嘅第三重关系。
其实就如刚才我提的，施洗约翰其实在当时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的。
其实我在这里所讲，施洗约翰在当时的里面是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他甚至成为犹太人信仰的指标。
他甚至成为犹太人信仰的指标。
犹太人也把他放在信仰的最高处。
犹太人将他放在信仰的最高点。
所以你看亚波罗他说，只懂得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是阿波罗这样讲，只懂得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施洗约翰的地位在这个信仰里面的地位有多崇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在当时的信仰地位是有多高。
换句话说，施洗约翰绝对有能力把人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的。
所以我们相信施洗约翰绝对是有能力将人带回去他的面前。
他绝对有能力自己成立一个新的信仰的。
他绝对有能力当时成立他一个他的信仰的。
但是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身份和使命。
但是他非常明白他的身份和使命。
我不是基督。
我不是基督。
我只不过是基督的见证人。
我只不过是基督的见证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非常知道你的身份。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非常知道你的身份。
你才知道这个身份带给你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
你才知道这个身份带给你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
这个我们看到你施洗约翰的见证不是要高举自己，而是要高举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见证不是要高举他自己，是要高举基督。
他的见证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
他的见证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
他的见证也不是要让人看见他，而是要看见耶稣基督。
他的见证不是被人看到他，而是要叫人看到耶稣基督。
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才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
因为他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才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
是福音的焦点。
是从福音的焦点。
是救恩的中心。
是救恩的中心。
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
是全人类唯一的救主。
所以他一生的使命活着就是要高举基督。
所以他一生的目的活着就是要高举基督。
好叫人能够认识基督。
好叫人认识基督。
所以他自己说，
所以他自己说，
若跟基督相比的话，
若果跟基督相比的话，
我跟他系鞋带都不配。
他说跟他即是玩鞋都不得，不配。
不是啊，
绑鞋带都不得。
这么德高望重的一个人，
一个这么德高望重的人，
他跟耶稣基督洗脚是同样的，表达一种谦卑的心。
他跟耶稣基督为人洗脚同样是表现一个谦卑的心。
所以今天教会如果多一点谦卑，
如果今天教会多一点的谦卑，
教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教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
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好，我们再看，在约翰，我很喜欢 这几集的经文，是最后对施洗约翰整个生命的一个的评论，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
最后我们看这个是对约翰，施洗约翰整生的评论，是耶稣基督所讲的。
41-42节说，约翰一件神迹啊，就是耶稣基督对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在41-42节里面这样记载，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
指出三件很重要的事，
这里提出三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约翰是怎么为基督做见证的？
约翰是怎样为基督做见证的？
神迹？
神迹
还是什么？口中的话？
口中的话，
对吗？ 圣经说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
圣经话佢一件神迹都冇行过。
哎呀，这句话对我来说太安慰人心啦。
牧师觉得话呢句话对佢哋自己嚟讲系好安慰人心啊。
难道对你也不安慰吗？
对我哋系咪有安慰呢？
你能够传行神迹吗？
你能够行神迹吗？
施洗约翰这么伟大都行不了。
施洗约翰咁伟大都行唔到。
所以你不能够行神迹是没有关系的。
你唔可以行神迹系冇关系嘅。
你有嘴巴吗？
你有嘴吗？
你会讲吗？
你会讲啊？
你今天做见证是靠什么？
你今日做见证靠乜嘢？
口中的话诶，
口中的话，
我们嘴巴用来干嘛？
我哋个嘴用嚟做咩嘢？
跟人吵架，
系咪跟人啊闹交咧？
啊，做见证，
做见证。
所以弟兄姐妹，口中的见证比神迹更加重要，更加有能力。
口中的见证比神迹更加重要。
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
耶稣行了几多嘅神迹？
犹太人信吗？
犹太人信吗？
一样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一样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不要被神迹迷惑了你，
唔好被神迹迷惑咗你。
什么什么医治大会啦，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啦，
咩嘅医治大会啊？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
最伟大的神的仆人都没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最伟大的仆人神一件神迹都没行过，
何况是我们这些，
何况我们呢？
靠我们口中所传的话，
靠我们口中所传的话，
就是两个见证，刚才我跟你说了，
就是刚才两个见证，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你就带着这两个你就去传福音就好了，
你带着这两样出去传福音就行了。
有些时候传福音也不是靠我们口里面讲什么的，
亦都唔系靠我哋口中讲所讲嘅系乜嘢，
圣灵自己在里面的工作的，
系圣灵喺里边嘅工作。
我们怎么浇灌，我们怎么撒种，
我哋点样浇灌，我哋点样撒种，
都无果效的，
都冇果效嘅。
如果上帝不使他成长的话，
如果神令佢成长嘅话，
你明白吗？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吧，千万不要说我的传福音是没有果效，我就不做，错了。因为听到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是需要有人去用嘴巴去讲出来的。
所以我哋要记得，我哋只系一个管道而已。我哋要知道听道系信道系从听道而嚟嘅，我哋只系一个神嘅管道。
我们才能，我也忘记我讲什么了，没关系啊，就下去吧，不要回去听卡带好了哈。第二方面。约翰所说的约翰为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第二样就是约翰说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一切都是真的。
是按着真理的。
是按着真理的。
按着真实的。
按着真实的。
没有歪曲的。
没有歪曲的。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也提醒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样也都提醒我们。
你对圣经一定要熟悉。
你对圣经一定要熟悉。
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其实你很难把福音传得好的。
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你很难将福音传得好的。
这个又回到我们信仰很重要的起点。
所以这个也都回到我们信仰的起点。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神的话语。
你一定要好好掌握神的话语。
教会对神的话语的忽略。
教会对神话语的忽略。
的结果。
的结果。
一定教会就出现很多混乱的。
结果就是教会一定出现很多混乱的。
当每一个基督徒都对神的话语很清楚的掌握的话，
当每一个基督徒对神的话语很清楚掌握的话，
他知道神喜悦什么，神不喜悦什么的话，
他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你就不会做神不喜悦的事情，
你就不会做神不喜欢的事。
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约翰的见证是真的。
求神帮助我们约翰这个见证是真的。
然后结果圣经说约翰 这样的见证就有许多人信耶稣了。
结果圣经告诉他们，约翰这个见证就令到很多人信耶稣了。
所以弟兄姐妹，见证很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见证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为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做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也是要在这个时代为神做很多的见证。
所以施洗约翰自己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
施洗约翰讲到一句好非常伟大的说话。
他说在整个的这个使命里面。
他说在整个使命里面。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这个也是 我们应该有的仆人的心态来的。
这个也是我们仆人应该有的心态。
在教会里面不要去争论任何的东西。
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去争论任何的东
西。你所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所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为神的国度所争的才能够存到永恒的。
为神国度所争的才可以存到永恒。
所以求神让我们从自己有的生命看到这些我们可以效法的许许多多方面。
所以让神在我们看施洗约翰身体的里面看到很多样的可以令我们消化的东西。
我也很喜欢这个人说这个话，他是戴德森的这个内地会的继承人。
这里也牧师也很喜欢这句说话，是戴德森的承继人。
我不晓得中文翻译的好不好，但是我很喜欢他的英文说 I lived to be forgotten so that Jesus Christ will be remembered。
他中文就是说我活着就是要被遗忘，好叫基督耶稣基督被纪念。
换句话说，我今天所做的一件事情别人不记得我不重要。
换句话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所有人不记得是不紧要。
耶稣基督被高举，
耶稣基督被高举，
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
耶稣基督的名被传开，
耶稣的福音能够到地极，
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到地极，
那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弟兄姐妹，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弟兄姐妹，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就是，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
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
主角只有一个，
主角最后的一个，
那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只不过是卑微在不卑微的配角罢了，
我们只是一个卑微到不卑微的配角，
可能连一句对白都没有的 KLF，
可能年纪有些连一个对白都没有。
但是他需要我们这些来把这个主角把它凸显出来。
但是所以需要我们将这样的人将这个主角突出，
把它高举出来，
将它高举，
叫人能够看见他，
叫人可以看到他，
叫人能够相信他，
叫人可以相信他，
叫人能够归荣耀给他，
叫人可以将荣耀归还给他。
所以圣诞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怎么的节日呢？
所以圣诞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的节日呢？
提醒我们跟道的关系是什么，
提醒我们跟道的关系是怎样。
今天神提醒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
今天神提醒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差遣出去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所差遣出去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差遣出去的不同的目的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差遣出去有不同的目的。
你要明白你的目的，
你要明白你的目的，
这个，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出去最主要的就是为道做见证。
我们出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道做见证。
要怎么做呢？每个人
要怎么做？
每一个人的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神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
第二，你整个生命，
第二你整个的生命，
你一生活着，
你一生的活着，
都要为了主而活，
都要为着主而活，
都为了要荣耀他而活，
都是要为主荣耀他而活。
你能够把什么礼物送给耶稣基督呢？在他诞生的日子，
你可以将什么礼物送给耶稣基督在他诞生的日子里面？
你说，
你说，
把你自己再次奉献在他祭坛上面，
将你自己再一次奉献在他的祭坛上。
他要的是一个活祭，
他要的是一个活祭。
如果新恩堂要复兴，
如果新恩堂要复兴，
你们就要先复兴，
你们就要，我们就要先复兴。
不要期望在外面请一个什么大牧者来，
不需要期望在外面请一个大的牧者。
就算耶稣基督来到你们当中，
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你们依然一样，依然一样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是一样的话，
明白吗？所以最主要是你要这个教会复兴，
所以最主要的理想，我们想这个教会复兴，
你要这个福音能够兴旺，
你要这个 福音可以兴旺，
你自己的生命就要先复兴，
我们自己的生命就要复兴，
你自己的生命就是要先兴旺，
我们自己的 生命就要兴旺，
你爱主的心就要继续加强，
你爱主的心就会加强。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就要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真的是让我们看见 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也看见我们对你自己的亏欠。但是我们知道你还是永远那位爱我们的神，你不会因着我们对你所做的不足不好不对的爱我们少一点，你不是那样的神，因为你是充满怜悯恩慈丰盛的上帝。你所等待的就是我们的回归，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回转。 如果今天你的话语在谁的心里面有怎么的一种的挑战，有怎么一种的提醒，有怎么一种的这个的挑战的话，我们恳求神，你帮助，你把圣灵加给他，帮助他们，让他们愿意有个顺服的心，顺服你自己的引导在他们生命当中。当我们要向2019年告别的时候，我们就预备我们的心，为主你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重新的出发，做一个真正讨你喜悦爱人爱主的基督徒，不但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叫别人因着我们所做的能够认识你，能够归荣耀给你。祝福我们新恩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主你亲自引导他们，好叫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门。